好，请喝茶。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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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
佛。好，这个声音，我们上次谈到第39页啊，39页应该是38页结束啊。哎，这里面啊，我们要谈的是那个如何从止观，然后止观并作来修。那当然有些过去没听过，那么在这里我们稍微提一下，稍微再提一下啊。就是菩萨在如何入圆觉的一些方便啊，这里面有总共有25种方便。那这个25种方便如何在这当中啊，能如实这个看是用什么语言修止修观啊，然后契入到这个圆觉啊，这个里面开出了25种。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对这个圆觉的认识，那这个其他善巧才会从这里出来。那我们一直在强调说，这个圆觉心为什么在中国一直被很重视？因为属于修这种大圣的这种圆觉这种观法，有的大概般若经都提出一个原则。那提出一个原则，可是在圆觉心算是比较具体的，很多地方善巧都有提到，而且是很核心。那这个很核心的观念啊，正如我们早上在另外一个共修有提到啊，其实修行有很大的问题是在于我们的观念。那这个观念的恰不恰当，直接影响到你的修行会不会得力啊？因为我们经常从外面去找寻一个修行的一个答案，但却不知道从内心里面去打开你的执着。那这个执着才是自我障碍的一个源头，所以。假如不知道这个原因啊，然后一直往外的去寻找一个修行啊，其实啊，这个可能啊，你再怎么修，源头的东西没解决啊，你很难真正的突破啊。那所以说，在这个《圆觉经》里面，他谈到这些道理啊，那也当然要顺前面的啊。那这样如果从前面来听下来的话，比较清楚。那这个它里面我们之前有特别提到这个是吧？这个在上一品里面就诸菩萨悟尽圆觉，了解这个圆觉的道理的时候，如何以这个尽觉心，尽觉心来修这个尽，修止或修观或修止观啊，这跟我们一般所说的修止修观其实背景不大一样。因为这里面最主要是悟尽圆觉，了解这个道理以后，依我的因缘，我顺于止，然后来通到观。也就是说，这里的奢摩他不完全只是一般定法里面的奢摩他，是隐含的以正见为先的奢摩他。啊，所以在他修奢摩他的时候，其实他是以悟尽圆觉，以尽觉心取尽为心。若讲奢摩他的话，他会谈到这一点，就是说取尽为心，就是以尽为善巧方便。那有些菩萨是什么？以观分别为方便。观分别方便，然后到最后入于禅那，他这里的禅那是偏讲止观啊，以断烦恼入直接入圆觉的为禅那，所以这里的定义跟一般我们所谈的不大一样。但这里面不管怎么样，它有一个核心的东西，就是你必须要了解圆觉的，你具有圆觉的正见，然后圆觉正见依你的因缘，你是从止而启发而切入呢，还是从观来切入？这个时候你会看到，其实在大乘行法当中的一种善巧。我们过去经常讲说由戒由定由慧啊，一定是由戒定慧定而慧， 其实在这里的谈法未必是如此。那为什么他说他也可以由会而定？为什么由定而会？为什么是 有时候这个由禅那而定，由禅那而会啊？禅那他这里的定位比较是直观。好，那这个待会我们再提。我们最主要是先给大家有一个概念啊，就是说，因为为什么在大圣的修持禅定的时候，他的路数开出了那么样的善巧？为什么不一定是由定而会？因为法无自性，法在毗昙啊，就是声闻不爱的佛教啊，他对法的定位是比较僵硬、比较机械的，对我们来学会比较方便。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学啊，学南传禅法会比较方便，为什么？因为它很机械化，很规则，大概是这样。可是在大乘法为什么有时候不大一定？因为其实啊，这个不定有它的善，有它的原理，是因为法本来就没有定法，法本来就没有定法，所以没有定法，它所开展出来的方法变成就是相对的灵巧多了，相对来讲就灵巧多了。那这个灵巧多，假如你懂得佛法大圣的正见的话，你就会能了解这种善巧啊、哦，这个善巧。但如果你没有大圣正见，或是你不大尊重你自己的缘起，法虽无定法，但缘起有缘起的差别。我们要强调这个，就是我们你看，我们都无我，每个众生都无我，那每个都有我相。每个人的习性不一样，所以每个人的修行方法会不一样。第一个，这是你的因缘。再过来，啊，这个虽无定向，但有它的因缘。那你必须要顺这样的因缘来达到这个虽无定法，但却必须配合你的因缘的这个学习。所以我们在了解大乘法的时候，它本身是意义从实相的道理认为一切法无自性，所以可以开展极大的自由。但这个极大的自由本来是符合实相，但如果众生不了解自己的因缘，或是说你不能执就这个实相去实行的话，你还是依着次第来吧。那声闻不是，声闻向来对，因为它本来就有法执，它不是我空法有吗？他们经常能破人我执，但不能破法我执，就是他们有法执。所以向来你就会看到声闻人在理解佛法经常是比较机械性的，一条一条。那这个机械性对我们这个众生比较执着的话，那是方便。为什么？他给你刻画出一个具体的步骤，你给你具体的步骤，所以你会觉得说，诶，哦，这个修行的次第很明显。像我们现在都很喜欢南传的禅法，次第很明显。为什么？因为它本身对法的定性就是比较僵硬，比较机械化，但对一般的众生来讲它就比较适合。它入的方便，但在入的方便的时候相对就容易产生法执。所以大乘的法是更究竟，但大乘法有些人啊，但取其大圣的这个究竟，却不知道大圣其实还有善巧，结果有的人就把它修大圣把它败坏掉。那在这个地方，其实它展现出这种修止修观修止观的这种互相灵活应用，本来就符合法无定法的这个原则。但你要怎么切入？他这里要讲说，你必须要悟尽缘觉，就是你能知道这个尽缘觉，体会这个清净缘觉的道理。好，体会这个清净缘觉的道理。那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再过来怎么样？随因缘而入了。是，你这个人心性在偏以定，然后入观的话，你就由定来为优先。那你会不会在乎说，我是不是一定要由定？正因为你了解法法平等，本质圆觉，所以你能尊重一切法虽善巧不一样，其实平等平等。你知道吧？ 如果我们知道每条路都可以通到那里，而且也没什么差别，那你选择哪一边对你来讲方便就好，也不会在法上分高低，不会，法本来平等。所以这个基本上必须要从你这个缘觉的体会上建立正见，然后再看看自己的方便怎么切进去。所以它开展是25个。那我们上次讲的部分呢，我们现在接着来看啊。我们这个39页啊，39页的第一行啊，若诸菩萨以极灭力而起作用，于一切境即用随顺，此菩萨名先修禅那，后修三摩婆提。就是说，若诸菩萨以极灭力啊而起作用，那作用来讲基本上就是三摩婆提起作用。以一切境即用随顺，他为什么能急？这个急不是那个，因为如果是奢华它是偏静，那在禅那的地方，他这里讲的禅那是什么？对于法的究竟实相的一种切入，他能了解一切法。就是说我们看啊，这个有些不知道的话，我们看那个第33页啊，32页的最后一行啊，了知身心皆为挂碍，无知觉明不依诸碍。无知觉明就是不起妄想分别的原来原觉啊，不依诸碍，永得超过爱无爱境啊，爱无爱境就是受用世界，即以身心相在尘意如气中啊，生出于外。烦恼涅槃不相留爱，就是说注意烦恼涅槃跟爱无爱尽，涅槃是无爱尽，烦恼是爱尽，但法法本质即然，禅那就是观法直观诸法即然，诸法即然在哪里？就无生死涅槃之分，生死即涅槃，所以不受生死涅槃之分，所以更不会从因为我们入手的时候，有的是偏取静，有的是偏取动，有的是说诸法本质即然，这个即然不是静的即然，是诸法本质即灭。那禅那就是这个意思，它不以动静两端爱无爱生死即涅槃，它是求这个。那三摩婆提在这里的定义是偏观，观妙用幻化。那奢摩它是偏诸法空极尽处，就是空相。好，那这个还是有就空共相谈，一个是就一个是就差别谈。好，就那到如果我们之前有谈到倚天台来讲的话，就是这里的奢摩它偏空观，三摩婆提偏假观，那个什么，那个禅那就是中观。中观的意思就是说即空即假。那实际上呢，圆觉呢是即空即假即中。圆觉悟净，圆觉本来是即空即假即中，是离，你懂了，现前诸法妄，诸法的差别处啊。本质空，空不离有，有不离空，如心经里面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样的不相离，不相为爱，是为中。中在哪里？中在空，也在假处。所以道理上是即空即假即中，修的时候可以方便由即空即假，不由即由空由假由中而入。那这个中就是说，就是说即以缘起差别当下，又能观空，空在何处？空在什么？空就在这个假处，就是说涅槃在哪里？涅槃就在生死处，所以它是这样的啊。你看啊，若诸菩萨，我们回头看一下，若诸菩萨以极灭力而起作用， 即灭力的话，即灭力就是诸法本来极净的意思嘛。那能观不来就是直就诸法实相的即灭力，然后本是即灭的时候，我观完的时候，我偏什么？偏妙用边看。我们众生的习性在修行这条路习性不大一样啊，所以一般菩萨行者会偏观，为什么？因为他悲心，他要利益众生，所以菩萨修法基本上只跟观，菩萨修法会比较偏观，声闻修法比较偏止。为什么？因为声闻修行喜欢极尽烦恼，那菩萨是悲心应对，所以个人在性格上会有差异。当然这是一个原则，但实际在修的时候是不是各个还会衍生很多的不同相，还是会有，但基本上是有这样的差异的。有些菩萨以极灭力，极灭力而起作用，然后以一切尽啊，即用随顺，既能观一切法本质极尽，且又能观什么？这极尽在一切缘起处，以一切缘起处的不同变化下，我同时知道一一法本质即然。就是此菩萨是宁先修禅那，后修三摩佛提，这是他的习性。好，像我不是之前讲说，有时候我们因为什么？因为每个人呢、有的人是讲心很乱，我先不要想。那因为先让自己静下来，先让我静下来，我才开始稳定的身心看待事情。我这是比喻啊，跟这个不是直接关系，就是说要我处理事啊，先让我静下来。那我静下来以后，我处理事我才不会乱。好，那处理事是不是就是观？好，那有些人是这样，因为啊、哦，我必须先思考完了以后，我才静下来，是不是？等一下，我先不要让我想，我让我心情冷静，我才观。还有一个，先让我考虑清楚，我才觉得你要不要住这里？先让我考虑清楚，我才住，就是先观后止，是不是？因为每个人的习性不大一样，每个人在调整自己身心，有的人是偏重这边，所以我用这个来对治。那有的人是我因为我善巧这一边，所以我以这一个善巧处为我先入手处，有的是一对治，有的是一顺根性，不大一样，所以才会开展这么多的方法出来啊。再过来，若诸菩萨以极灭力种种自性安以尽力而起变化，此菩萨名先修禅那，中修奢摩他，后修三摩佛提。有菩萨是以极灭力的种种自性啊，就用极灭力啊，种种的这种善巧方便啊，那安以尽力，安以尽力的时候就偏止，让心意终于极灭。像比如说我们现在落花解啊，一切法本是平等啊。如果我们观一切法本是平等的时候，我常讲，就是我们现在有时候心比较急躁啊，我赶快去办那个事情。为什么要赶快？因为那个事情比这个事情重要。对。可是如果我们化解，就那个事情跟这个事情其实是一样的，你会不会赶？没什么好赶的，都一样。对。而且本是平等，本是极尽，这时候你的心是不是容易静下来？是的。如果我能从以诸法的实相里面去观察诸法本质极尽的时候，那我这个心就不会起这种分别，不会掉入一个强烈的分别。所以我是不是由这个可以先从这里面就可以先修啊，这个先静下来好、啊、然后静下来以后，我呢再观察它的后修三摩佛提啊，起尽力啊，后起变化妙用。那这个妙用是三摩佛提，我先入先修禅那，中修奢摩他，后修三摩佛提，用这个方式啊。再来，若诸菩萨以极灭力无作自性起一作用，清净境界归于尽力，此菩萨者 你先修禅那，中修三摩破提，后修奢摩他。好，你看，然后他说，若诸菩萨以极灭力无作自性啊，无作自性起于作用啊，你看，以极灭力种种自性安于，一个是从极灭力种种自性安于尽力。那现在是以极灭力的无作自性起于作用，清净境界啊，起于作用，然后清净境界归于尽力。这时候就是菩萨者，明先修禅那，中修三摩破提，后修奢摩他。凡是属于尽力的是奢摩他，凡是起作用的是三摩破提，然后以极灭力的是什么？是禅那。这是菩萨的那个三角，他自己的因缘啊，他怎么修，怎么入啊？好，再过来，若诸菩萨以极灭力种种清净而助尽力起于变化，此菩萨者明先修禅那，其修奢摩他、三摩婆提，就先极灭力种种清净啊，而助尽力起于变化。这时候尽力跟变化是一起的。啊，这是说，这叫菩萨在先修禅那，其修奢摩他，其修奢摩他的三摩婆提啊。但因为我们这个大约就带过啊，因为实际上这里的重点是怎么样？就是依这个道理有种种善讲，这里有没有细讲啊？因为其实他这里只是提出来有这么不同的管道。那即便你自己先修止后修观后修禅那，或是你同样在修，可是境界会不一样。境界不一样，是二十五个入道方便，但每一个境界是不是就僵化的是这么一定是这样？不是，其实在过程当中，随个人的因缘或者个人的情，你就是我先止后观，你也先止后观，但你的止可能是四相的止，听懂吗？我们的天台不是有自心止啊、体真止啊、细言止、细言止、细啊、自心止跟体真止。细言止就是我将我的心先锁在一个所缘，让我的心不要动摇。那自心止是我任何念头起来，我就把它压下来，好、啊，不让它起任何念头，这是自压制。另外的体真止是从于法体上知一切法实不可得，这时候让自己心自然安置安住而不起躁动，两三个字不一样啊。那有的人是先修止，这个止是看哪个止啊？所以你即便我们同样在修止而后入观，随个人的体会是不是会有不一样？所以这二十五个是一种方向，一个运作的一个作用的啊，前后善巧，但实际在做的时候是不是完全一样？或者你同一个善巧会不会同一样？不是，还要看你个人的因缘。所以我在强调，这二十五个是举出一个纲领出来，有这么多的善巧可以让你修，是这样的意思而已啊。好，这个叫做。后来齐修就是这个菩萨名先修禅那，齐修奢摩他，三摩婆提。若诸菩萨以极灭力知于尽自尽而起变化，此菩萨名齐修禅那，奢摩他，后修三摩婆提。就是说，若诸菩萨以极灭力啊知于尽自尽呢，就是说，以这个极灭力啊，这个对法的极尽力啊，极灭力。然后让自己安住，以这个力马上结合这个，完了以后再以这个作用起变化，好，起变化，起幻化的观察跟运作，这个就是先修齐修禅那跟奢摩他。好，好，那在这里我稍微提一下，为什么这个三个法可以转二十五个？因为这个三个号，因为这个原则掌握住以后，大家就比较能清楚。刚才我们也提过，三个法有没有真三个？没有。三个法，因为从一开始叫做物尽缘觉， 物尽缘觉变成实际上缘觉有没有差别？缘觉就是缘觉，诸法实相就是诸法实相，是不是？所以不管你是先修奢摩他或三摩婆提，或是来修禅那，前头都是以实相相应，对不对？实相中有没有分三摩婆提？有没有分奢摩他？有没有分禅那？没有，是不是？诸法本来平等的，所以啊，这个三个法是应因缘而说，是应因缘而说。像我们来讲，我经常这个有时候道理比较细啊，不过这个有时候久熏修还是容易懂。比如说我们初禅是不是有觉观喜乐一心？初禅也有一心，一心就是心专注嘛，就是禅定心一清净。二禅有没有一心？有。但二禅为什么一心？二禅是把一初禅的那个觉跟观把它舍掉了，因为觉观最对在初禅里面是刚开始是好，但对更细的禅定来讲，初禅里面的觉跟观啊是不好的，所以要入二禅一定要把初禅的觉观舍掉。我们要入初禅一定要先舍什么？欲界。要入二禅的话一定要舍初禅的不好的东西，因为初禅的障碍是觉观。要入三禅的话一定要舍二禅的喜，欢喜的喜啊。那入四禅的话要舍三禅的乐，为什么？因为那灾难环境里面这个是它的特色，但同时也是它的障碍，所以要入初禅一定要舍一心啊。那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都有定，都有一心，可是这个一心此一心彼一心不完全一样。初禅的一心是就把欲界舍掉的一心，二禅的一心是就舍初禅的觉观舍掉下更加一心，所以都叫一心，程度有没有不一？有没有一样？不一样。所以在谈初禅二禅的时候，我们讲一心不要光一个词就执着有一个叫一心的，它是相对的。好，那这个相对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要讲奢摩他、讲三摩婆提、讲禅那，是不是也是一种相对的？因为什么？诸法极尽相本来里面，我们就是刚才举那个空假中天台这个观念，在解这个非常方便。即空即假即中，由假来看，即空啊，空就是假就是中。从假来看啊，从假这个来看，它又中又是空。那会不会不一样？只要转向的时候啊，我们从因为我们在施舍这个道理，但也不容易语言讲清楚啊。就是说，像我来讲，我是谁？第一个，我是无我啦。但我现在方便视线一个我相的时候，但光我还不行哦。我叫大行，但如果从我家人来看，我另外一个名字；从我学生来看，我叫老师。对，从我师父来看，我叫徒弟；从我的道友来讲，叫道友，对不对？不一样，这样我给他立个标准，名称就出来了，是不是？都是无我，但因缘生起。所以，当我们在某方面来讲，就是说这个法是如此，但我们依一个某个道理，我们起个念。我们偏哪边来想的时候，这叫奢摩他；我们偏差别来讲的时候，这是什么呀？叫做三摩婆提。我们就诸法本体来谈的话，是什么？是禅呢？啊，其实有没有离开？没有离开，所以才会可以利用一法入另外一个法。为什么？如果一法是一法，一法是一法，法法分割，用这一法没办法帮你修另外一个法。我们为什么修戒修定修慧，可以借着修戒修定修慧，戒修完帮助你修定，修定完又修慧，是因为法法相类，法法相论，法法相因，法法相义。因为法性平等，因缘不同，但虽不同有没有连结？有。所以戒有没有完全跟定分开？ 没有，因为戒里面有定分在。定里面有没有戒分在？有，叫做定共戒。慧里面有没有定分跟戒分？有，否则的话戒定同不到那边去。好，那这三个法为什么可以这样转换？就因众生种种念头、术士种种修行、种种业力、种种善巧、种种善法，因为你过去有修善，所以你才会有不同的应对方式。但因为都是物尽缘绝，所以法法可不可以是融摄？可以。可不可以融摄？可以开出众多的入道的善巧，可不可以？现在这里讲是25，是就是三个来分，在过程当中岂止25啊，是不是？我小学的时候是依这个三个法里面的某一个次第，我到了国中的时候，我的情况不一样，我可以另外改另外一个次第，整个过程无止无尽的，我在修的时候，我的过程是不是可以变来变去的？可以啊。所以到最后像我们来讲，一下修止，一下修观，一下止观杂修。为什么要杂修？好，像我们现在如果这个事情当忙完的时候，我们适合怎么样？静下来。当我们静到都快不来了，还准呢？我们出去游山，把你的心给活络起来。我们办点活动，我们办点讨论，我们讲点课，把自己的那我们讲课的时候，是不是容易生观想？那观的时候，就把这个观想导入这种修行的时候，是不是又可以把你的心真正静下来？那如果有的人是因为偏移从世界事项的观察，这时候容易把心带得太昂动了，啊，这时候应该听完的时候，让大家在道理上听完。比如说我现在都要讲说世间多苦啊，人心多丑陋，讲到最后大家说讲言心很哎呦，怎么世界上越来越糟糕，人心不古啊，觉得有点讨厌。当我们讲完讨厌的时候，跟他讲说，即使讨厌何必执着呢？对哦，就止了，这时候就止下来了。然后直到这样够不了力啊，因为这样越直就暗顿了，就开始打瞌睡了啊。所以在讲说，虽一切都无自性，但有种妙功德，例如如何神通自在，广度众生，真的会喜欢又起来了。那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你之前的智还没真智，你之前的观也不生息，所以我以现在的智以便破你现在的散乱。其实我不但是以现在的智破你观的散乱，其实我要加强之前的智的不够的地方。因为你前面的观在提升智的时候，是让那个智更加清净，就是我来磨你嘛，磨一磨以后，那我怎么样？磨完有很多粉啊，我要清掉，也亮。结果亮的时候，我们在下一步就说，虽亮也比较平整，还不够细腻，再磨又一些杂乱了，然后就把它清掉，就这样。所以都用止观不断的反复琢磨了，所以就叫做止观兼杂的修。它本来就这样。那为什么这样？因为它不完全对立。他其实是说修止，像你修观的时候，说不定对某些人是，你的观虽然是看起来是已经在动，但对某些人其实还是紧。为什么？因为你的观很细。对某些人来讲，你修观其实他可能还是修止，你已经修止。为什么？因为你的观是很细腻的思维，但一般人啊，修止的时候心恐怕都没有比你修观的时候更细。所以你修观对某些人其实还可能只是修止而已，所以止观是相应带安理的。这个三个法是要以什么为重，所以立出这个方向来。如果偏以总相，偏以空来看，这叫做奢摩他；我偏以这个差别来看，我叫做三摩婆提；我从以中的地方来看的话，是什么？禅啊。那其实有没有差别？即空即假即中，是这样的。好，这里面若诸菩萨以其经历知以 自尽而起变化，此菩萨名其修禅那什么他后修三摩破体，那这我们知道的哈。若诸菩萨以极灭力之于变化而起自尽清明净慧，此菩萨名其修禅那三摩破体后修什么他。这个当然就从这个名词我们大概知道，所以我们就不用再解释，因为这是一个原则，这个原则那大家就是这样互用。若诸菩萨以圆觉以圆觉慧圆合一切，以诸性相无离觉性，此菩萨者名圆修三种自性，清净随顺。你看啊，若诸菩萨以圆觉慧圆合一切，以诸性相无离觉性啊，这个菩萨叫名圆修三种自性。什么圆修？圆修就是说以圆觉慧啊圆合一切。这个圆合一切就是我们想讲的说，以站在圆觉的这个智慧啊，能了知圆觉这个道理啊，我们可以圆合一切。其实这个圆合一切有没有像什么？像那个华严经里面讲的世事无碍，就是说我能将一切法纳受进来，世事各有差别，但彼此无碍。这里面我既能随顺诸法的各个事的事相，但这个事相，因为一般众生里面只要立慈就非彼，立彼就非慈，慈彼会不会对立？一定会对立。那为什么会对立？执着有自相，有自性。但有的人来讲说，那我不让他对立，我就纯粹就他的共相来看，他都没对立的。好，就这样，这个就纯粹是就理上来谈，那当然没对立，因为它总相是一致的，都是平等的。但可是一旦重于这个总相共相的地方，对每一个法的差别尊重就不见了。但我们必须要同时能知道一切法的差别，都能善观察啊，且又能怎么样无挂碍的把它融合起来，因为呢它的法法平等，法法一位。好，既然这样的话，一样缘合一切，你注意一切是代表众多的意思，合的时候能尽量众多不会冲突，缘合是不是？所以现在我们一直来讲说，我们你看啊，在佛法的智慧落到世间法，是不是也能这样？其实在佛法的教义本来也是具有这种特质的，尊重每个人的因缘，能尊重每个差别，但又不会怎么样彼此对立纷争。所以在 佛法的僧团里面，就是怎么样，每个人每个人各有因缘，但为什么能六合敬？因为大家有一个共同和合的意志处，是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有没有我们有没有个人的差别性？有，但有没有完全对立？没有。所以变成在佛门当中会什么？会尊重个别，但尊重个别，可是会不会个别跟个别产生冲突？不会。所以在我们在碰到事情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修行人来讲，我们每个人是不是每个人因缘？有，我们每个人每个人的立场、根性、宿世的业力都有。但当碰到两个在一块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同样观法，就是说我们皆在修无我，皆在修无我。好，这就是我经常在谈，就是在一个佛门环境里面，不管出家在家，如果起纷争的时候，先谈什么？先谈修行的意义，因为纷争就是对立差别。但一旦谈到修行的意义的时候，变成你我都通，这时候而且是直接从烦恼里面对峙， 所以在佛门里面，他在处理是非的时候，他有一个标准，他必须相应佛法，而且这个佛法是大家彼此认同的法则，在这里我们会得到沟通。是容许你有不同的个性，你不同，因为这本来就是这样。但当大家就说我的看法对，你的看法对，啊，看看这个到最后讲讲，我们不是都在修无我吗？那这样没问题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要看很多人在争争，那我们要谈说，我们为什么要修行呢？哎，那我们有时候要讨论是非啊，他谈论之前，等一下我们先不谈是非，我们来谈一下我们为什么来这里，我们为什么要修行，修行的意义要什么？哎呀，讲完了说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来谈，你们有什么不同意的地方，或是有什么纷争？他没有了。就没了，为啥？那不都是自己问题？所以有不同，但真的问题还不自己吃，我知道这些不同有没有本质的不同？没有，在佛法上就得以得到消融，是不是？那如果我们本身在处理这些是非对立的时候，经常用世间法，那有时候只是得到一时的处理，就是说你这样处理。我觉得比较公平，我觉得比较公平，所以你是顺我的看法，所以每次都顺我的看法，我就觉得你很合理。可是合理虽合理，却增长了你的自我肯定。这样，这个在过程当中难免要这样做，因为我们也要顺世间法。可是当我们一切都以世间的道理来讨论修行的对错的时候，其实他反而刚好中毒。为什么？他用世间法肯定自我，那不就是佛法想要破的东西吗？是不是在这里？所以有时候真正的善知识在对峙你的时候，有没有一定要跟你讲那么多道理？老实讲，未必。比如说我们之前应该有提过，我现在用不合理的道理在模拟你应该怎么对应。师父你这样不通呢，不通哦，那如何通？我们讲出通来啊。像我们现在有人的以不合理的方式来模我，我们应该怎么来对应？我强调的是理，我的理有两种，一个是世间理。当然像我来讲，你用不合理来对待我，我当然知道，我当然知道，我不是笨啊。但这个不合理的对待对我的修行有没有帮助，这是有另外一条道理，有没有听懂？世间的道理是非我们可以依世间标准来，但修行还有另外一层道理，这个道理到底对你修行有没有帮助？它是不合理，但对降伏自我却是合理的。有没有听到？符合佛法的对峙的道理，但不符合世间道理。因为如果用世间道理符合你的道理，因为你本来就很乖的人，你本来就是对的人，所以我用道理，用世间道理在增长你对世间道理的肯定，反而不能以放下你的我执法执。我用非理的道理反而可以帮助你怎么样放下那个固定的认定和执着。请问从修行的意义合不合理？合理啊。但以世间法合不合理？不合理啊。那你要依哪个理？那个看你要修什么。所以很多人说啊，不合理不合理，我说合理合理，那不合理，我说合理。为什么？你要看你地放在哪里啊。啊，如果你要样样合理，那就顺着世间法就好了。那问了世间法有真合理处吗？原来到最后每个到最后还是不合理。为什么？原来你的合理是以多数人来决定，或是以大家一般的看法来决定，有没有绝对的合理？没有，那叫共业形成的合理。当大家认为桌子有没有？有，所以桌子把桌子说为有是合理，对不对？啊，这个理是大家共业的规则。 那实际上我现在讲说周知无自性变成我不合理呢，变成我不合理啊！我看到是真相，但因为你们所依的世间道理说它有，我依的是出世间道理说它无，那到底谁合理？是我合理的，我看的是真相，你看的是那个电脑像的，但佛法的对治因子就不一样，是。所以我们要讲说，如果以缘觉会缘合一切，为什么能缘合一切？一切又是多，多又能缘合，那不是依于这个缘觉会才能了解一切法，虽有差别，但却是能融合一切，就事事无碍啊。以诸性相无离觉性啊，以一切诸法的安立都没有离开这个觉性。为什么？我们叫法界，法界是什么？有没有这么讲？法界以诸法为界，那诸法是一切法，一切法，一切法，诸法是不是各有它的体相用？是不是？但不论我论它体相用，皆不离缘觉。这我们讲就是我们时时以这样的一个觉察，就以现前一切诸性相无离觉性啊，以这个缘觉，一切诸现象没有离这个觉性，这才不是我们常讲的最精进的嘛，就是我可以依世间法，该吃该吃，该睡该睡，但吃当中有没有离此觉性？没有。该睡的时候睡有没有离开觉性？没有。这才真精进，对，这是菩萨怎样叫的？这才叫圆修三种自性，才是真正圆满三种自性。好，所以一般来讲，像我们来讲，最重要是能不能如实建立圆觉，而普入一切法当中，以圆觉相应，这才是真精进，是不是？所以像我们现在，我很精进用功，我很精进修行啊，现在有一个人躺在那里睡觉，一个人很用功修行，谁精进？大家也知道那个拜佛的很精进啊，好，那个躺在那里当然很懈怠啊，真的吗？你拜佛不拜的跟法不相应，人家那个睡得很安稳的呢，人家睡得很清净的，人家在睡觉的时候是修悟与解的呢，他睡觉是以法相应，你拜的时候是拜你自己心中的佛，又不是真正的佛，你拜的是你妄想佛，又不是真佛，你说谁精进？精进不是在思想，是那个法。当然你又不要跟我提这个理由了。我正在精进啊，那时候我就拿个鞭子说我也精进的打，对吧？都是视线嘛，对不对？我这不问题就不是这样的，所以不过基本上法理是在这里，以诸性相无离觉性，能做这样的总观察，就是你必须以圆觉的道理，在你起心动念都是这样的道理。所以我很早就写了一篇文章，我们因为以前我们道场就写说我们道场里面写叫菩萨行处了，就是我们这个地方是菩萨在修的地方，好，这个地方是菩萨修，就是我们等于是来到这个道场都是菩萨发心才会来。后来我就依这个讲，菩萨行处行于何处，我就写一遍，菩萨行处行于十八界。因为当我这样讲还好不会有人因为有点在踢馆的样子，人家明明讲这是菩萨道场，可是我竟然把这个菩萨道场，我们连这个道场都不能值。因为师父讲说这个是菩萨道场，来这里都行菩萨道，那我的讲的意思就是我把这个规矩打掉，因为说菩萨道场不再限于这个道场，菩萨道场在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法，眼耳鼻舌身意六次啊，六尘六啊，六根六识，在一切起心动念处皆是菩萨行处，不限于一时一地，是在一切处。 以诸现象无离觉性，是不是这样？那当然这时候我以十八界为我菩萨显出的时候，我当然可以善巧依某一个现前因缘来安住，是不是？那我安住一个道场会不会破坏我的根本？不会，那就对。我说的话，以一道场生爱着，那不叫菩萨了。哎，好，此菩萨者名研修三种自性啊，清净随顺啊，清净随顺，以这种清净智慧，以一切处随顺。随顺为什么顺？因为诸性相啊，诸性相，但要随什么？你不离觉性，觉性呢、啊？这才叫随顺啊！啊，哎，左边有没有好？左边不错，右边也可以。那这时候应该左边还是右边？像有些人讲说，因为他一直在修到最后说，某某人啊，你认为该怎么做？他哎呀，弄差不多，差不多了，现在呀、啊，啊，会不会这样？慢慢的啊，反正剩下信用差不多，现在其实他已经快没力了。不是啊，我们都还能分别。哎，不对不对，像你这样啊、哦，应该还是要做哪个工作？你说，哎，某某人，你这样讲不是有分别吗？是啊，有分别啊。为什么有分别？因为他有分别，所以我有分别啊。那你说，那一定这样？没有啊，是他现在这样啊。那说，那以后呢？以后有另有因缘。那有时候我们看说。啊、你为什么这样讲？那不符合他现在因缘。可是我看到后头的因缘呢，此法生彼法生，我没有一定要生哪个法，但因为他有持这种分别心，所以我为他立一个适合他现前根性的。所以佛会不会说五戒？会啊。佛会为什么说众多法？因为众生有众多心呢、啊。佛会不会含混其次？不会啊。为什么？这清净随顺。那佛虽说众多法，佛有没有说法？金刚经说，你要说我有说，你就帮我。你看，因为他随顺，随顺嘛，圆觉。那可是他有没有说众多法？随顺呢、啊？因为有诸性相啊，所以他会不会跟你计较？会有。人家跟我借钱，我会不会要？我要不要要？不一定啦、啊，该要的时候要啦、啊。如果他借钱，我如果我不拿回来，比拿回来更有效、更好的话，我就不拿回来了，对不对？是不是？我拿回来的意义干什么？跟不拿回来的意义在哪里？所以我有没有一定说借钱出去一定要拿回来？世间法都不一定要拿回来哦，不然你就跟他，你如果借钱给郭台铭，你如果他在路上哈、啊，突然买车票，他因为他平常都没，他不需要带钱嘛，对啊，突然他的旁边的助理不见了啊，刚好一时落难啊，不是真的，这时候你借他100块，要不要跟他说，哎，郭先生，你欠我100，你要不要跟他要？你当然不要啊！你只要出现在他面前晃一晃就好了，让他记得他曾经跟你借100，你都不要开口。他就会记得那100，至少他会拿1000给你，因为他平常很少带100块的钞票。你看借钱，借人家钱不一定要拿回来啊。那以佛法，那更不一定要拿回来啊。那为什么要拿回来？要让我一定有道理，要知道有借有还，再借不难。我为了教育你，所以还来。可是如果我还有另外交易，我借你钱就不一定要拿回来啊。因为我如果发现借你钱，可是对你有更大利益啊，那为什么一定要拿那些钱？对，有时候我们借钱从一开始就准备给他了啊，为什么要借？因为他不安嘛。不按他怕你给他，他不要，所以我们就说借你啊，那借你，我们哪在乎你还？本来就是要帮助你的，是不是？所以法没有一定啊，但我们有时候会这样说，这样说，因为是观待诸法嘛，所以会随顺嘛，一切法都随缘起心，是不是？ 所以不会模糊其实的啊。啊，有些东西说，那你当时这么说，现在这么说，此一时彼一时，啊，你好狡猾，不是我狡猾，诸法如是，真的是此一时彼一时的，啊，你一直吃摩迭大师有好了，你怎么可以，你怎么可以背叛摩迭大师？他说啊，肚子好要吃吗？可是你吃的，你要感恩他，要继续吃啊。那不是说此一时彼一时，肚子痛才吃啊，肚子不痛为什么要吃？那你就装着说，因为它很好，所以我一直吃，哪有那么笨的人？那你看，我们这个都很聪明，为什么对很大佛法就是笨？是不是？此一时彼一时啊，此生彼生啊，此无彼无啊，这才叫随顺啊。好，上安子四名菩萨二十五轮，一切菩萨修行如是。若诸菩萨及末世众生依此轮者，当持梵心啊，当持梵心。注意哦，若诸菩萨及末世依此轮者，要依这二十五轮来修的时候啊，当持梵心，极尽思维，求哀忏悔，经三七日，于二十五轮各安标记，自心哀求，随手结起，一结开示，便知顿见，一念一悔，便啊即不成就。这里面有。说他言绝不要变成宝贵哦，哎，怎么他把这言绝讲到现在变成是用抽考啊，哎，你会不会这样怪？不会，跟那个战场上的野宝剑一样。你会觉得说怎么会是这样？好，我们细说吧。这里面有意思啊，你看到当我们要修的时候，有这二十五个轮。那我们要修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善知识。要是有活在，他直接跟你讲，你应该怎么修，啊？甚至修完了说，我们现在抽到这一个签，下次是不是一辈子就这么修？不是。所以这里面其实有背后一个更善巧的地方。为什么？当然最重要，你必须要清净，这一个前提你要注意，就是说你必须当持梵心，极尽思维，也就是说你尽量在你要准备做这个选择的时候，不让你的烦恼干扰它的准确性。为什么？因为一切唯心所造，你加上干扰的东西，就会现出干扰的相出来。如果你持梵心、持戒、极尽思维、求哀忏悔，念念以这个法想要成就，就是你的目标是清净法。你不要说我当如何，你不要先入为主，你尽量将，就是我们经常随常讲的，不过这个就是大家留意，就容易模糊，就是我借他的那句话，就是尽量将自己的心放空，但存疑问。虔诚的心，求哀忏悔，忏悔到那个你自己不断的造作所造出来的罪业，你求哀忏悔，你持戒清净，你极尽思维，尽量经过三七日二十一天，把你的身心尽量洗干净。也就是说，我们尽量在做这个选择的时候，不让太强的东西干扰。比如说，我们现在要。有一个轮盘，我们要这样一丢，要滑出去。如果地面很粗糙，就不会滑太远；如果地面很光滑，是不是一丢是不是可以滑得很准，对不对？如果很光滑，就会顺着你的力；如果路面不光滑啊，你丢过去，经常会因为路面有不同的啊粗糙状况，所以会左右了这个轮盘这个光盘的。这个方向对不对？好，我们尽量把这个选择让它如实相应你的心念，如实相应你的变化，你的因缘。为什么？我们的心如果是依着烦恼，我们也会如是如是因缘现如是如是的心相。但我们现在把尽量把不要的因缘去掉的时候，他会如实相应你现前善心，现你当得的相。就是我讲说，佛的法身，佛法身是在一切处。但我们见佛的时候，会见成什么样的佛？ 见你适合看到的佛。像我们现在模模糊糊看到的佛就是一个模模糊糊的，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符合我们现在因缘能看到的佛像。所以当我们在修行的时候看到佛像，会因为我们努力继续修，会不会看到更清楚的佛像？会。是不是更庄严的佛像？会。乃至到最后能更进一步看到真实佛，那这个真实佛必须你入于法身，你就可以看到真实佛法身。这个见佛都是因你的心而来。所以现在的你适合修什么，就如实让你的个性。所以说你比如说我们去找一个諮商老师諮商，那这个諮商的时候，这个老师啊諮商师要给你意见的时候要怎么样，就是你必须很坦诚。所以一般来讲，要是有人来諮商，我们会不会随便听他讲就给他调一点的意见？不行，你必须要观察他讲出来，因为他有时候不是知道自己的问题，他只能就他内心的感受，不，他认知到的感受，认知到的感受去描述，可是他背后深层的那个内在的认知，他有时候不知道，但实际上有没有存在？有。就像有时候我们小时候受到某些的刺激，这个东西会被影响到你成人的时候，也会不会有？会啊。所以以前那个老夫妻不是他当兵的时候有一次跳伞跳得很不圆满，后来他当总统了，当完总统退下来的时候他要去跳伞，为什么？他要把以前那个印象给去除掉。我们是不是以前有受到某种强烈的刺激，这个刺激会被影响到我们后头？会啊。好，这些东西它都会影响到。那我们现在在修的时候啊，有时候某些印象某些东西啊，它会呈现出来，它会干扰。那我们现在以我们现在在修，我们在国我们干观观佛观怎么样，都以我们现在能领受的这种因缘给显出来。所以我们现在是这样的因缘，当我们的内心转变的时候，我们所接受出来的，我们感觉受出来的佛像各方面是不是更改变？会改变。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应激我们人家来跟我们谈话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给他引导，当我们在引导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了解他表层的理由更深层的理由，那还有他必须很真诚的说，这时候我才能如其真正的病给他适当的药。那所以我们当然要来显现的时候，如果你加了一分杂质，现出来的结果就会一分杂质，因为唯心所造。好，我们就必须要把你拿去除，这时候会现出一个如你所如的因缘相会之法。所以你必须要做啊，积三七日于二十五轮中安置标记。这里面你也想说，那是会不会谁来跟我们决定？好，其实真正的决定应该是你。诸佛菩萨也有可能，但不管是诸佛菩萨，到最后决定的是一定是你。其实根源还是你自己，如其因缘，如其自己跟这个法的因缘会如实显现。当然这当中也有诸佛菩萨的助缘啊，但你需要自心求爱，随手结起，一结开示，这二十五轮当中你依哪一个来？所以藏茶山的业报经是不是有这样？有同样的原理，都是同样。有的人认为这是外道法，其实不是，不是。你说哪有这样？那用宝贝的，你来到这里难道不是宝贝吗？一个是你的动作，一个是你的选择，到最后还不都是你自己的选择？像你来到这里，你选择一个方式，在很多路当中，你看到我们现在宝贝，我们这个普卦是不是用一个东西普嘛，对不对？但我们现在依什么？我们现在如果有三次大路，这里假如有三个道场，你为什么要走哪个道场？你是没有手拿出来丢骰子的，好，但你的内心里面就图以你当 当时现前念为方向，对不对？那和丢骰子还不是一样？你那个念有它的背景，你那个骰子其实也有它要依你的根生气事件要现出来的理由。看似你在丢骰子，难道这跟你的过去的因缘没关吗？其实还是有关。好，那这个有关有时候会被干扰，所以不能尽信这样。在说在你修的时候，尽量把你的心胸打开，你的多余的干扰的信念不要有，这样才能如是显现。如果一开始你就期待用种种的信念，这个时候的出来的结果会是扭曲掉的。所以他必须要尽量减少干扰，让它显现出来。今天就是说，我现在也有三个道场，我要去两个道场。如果有人这样说，有人这样说，有时候就会混乱。其实就是说，等于这时候你要做决定，你那个念头好像骰子一样，突然可是被其他的东西给影响到了，被别人的意见给影响到了。可是有时候我们要讲说，我们经常不是有讲说，有时候见到有些事情，就以当初最没乖的那个念做决定，可能会比较好。当然不必然全部如此啊。不过我有时候到一个地方，我倒是如此的。我在没有任何利害得失的时候，我到那地方，可是那就是。像比如我们金刚寺当初破破烂烂的很旧、哦、但我一来就觉得好，因为这里很容易让你心静下来，那个直觉觉得这个地方好像就是一个能让你身心静下来的地方。所以早期的那种破旧大概我们这个后山大概就是最近最破，就最破。那可是来了就感觉身心很容易静下来。好，当然这是我的缘啊，我们就尊重这个缘。当然这里面因为当初没有任何利害得失，纯粹一个感受，这个感受往往是有时候是更符合你内在的实际上的个性啊，是这样的啊。好，我们现在是这样子讲啊，一劫开始便知顿前，一念一回即不成就。如果一开一你就不成就啊，因为在佛法里面啊，因为你要知道它不是个定法，它是依你的业力，依你的现前因缘现出这样的相，是这样现出这一个第二殊，这二殊人当中一个是顺你前的因导因缘哦。那这时候如果你开始疑惑，那基本上就动摇他的因缘。这有点像我们修善法，我们过去修的善法那个业力在哪里？就在现在这里啊！我十年修的善法，这个善法是在生生灭灭不断不长的时候，就是我现在的心哦。我的业力现在没法，还没成熟，还没爆出来哦，还没现出一个真正的气世间种种的相还没出来。不过它的来储存的地方在哪里？不在东，不在西，不在南北，不在，就是在一份这一份不断生灭的心。这个生灭心一直在酝酿酝酿，到未来成熟的时候就爆出来，就爆出来。好，那我们现在假如我们当中生的一个疑悔心，是不是就直接干扰到那一份心？所以未来的报会不会是因为你这个疑悔而影响你的善报？你说那我以前做的呢，而我现在生疑悔会影响到，因为以前的心跟现在的心不一不一，所以你现在起疑悔会不会影响到未来的那个心报的心？会。所以当你这个法是如实显现的时候，你应该就这样做，但你生疑悔就扭曲它了，是不是一样的道理？而是世尊亦重宣此意而说偈言，便因如当知，一切诸菩萨无碍清净慧，皆依禅定生，都是依禅定生。所谓奢摩他、三摩提啊、三摩提禅啊，三法顿渐修有二十五种，十方诸如来善事修行者，无不因此法而得成菩提。唯独顿觉人啊，并法不随顺啊。 唯除顿觉人，并法不随顺，一切诸菩萨及末世众生，常当持此轮，随顺勤修习，依佛大悲力，不久证涅槃。好，那讲说一切无碍清净慧啊，都皆因禅定生。但这个禅定是怎么样？这个禅定里面已经事先有一个正确的知见，物尽缘觉的正见，所以纯粹不是依纯粹前禅定啊。因为佛法的不共价值实实在正见，而这个正见的慧，把这个慧转到禅定里面，禅定就可以让这个清净慧具体的呈现出来啊。所以以正见然后来修定，然后才能呈现这个真正的无漏慧啊。所以叫生摩他三摩婆三摩提禅那，三法顿渐修，顿修渐修，从他的前后啊，或是三法同时修，或先修二法后修一法，或修一法后修二法，或是一法顺后顺序不一样，有25种。那十方诸如来三世修行者都是依这样的方法，都是依这样的方法。为什么他一定要这样？为什么一定要依这个？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方式，他才能生这个清净慧？为什么他才能这样得成菩提？很简单，就是说，你现在这里身上有一根刺，那如何让这个刺不伤害你？拔掉它，是不是？你这里有刺，结果你在治别的地方没用啊，痛从这里来，拔断了从哪里？散乱生种种过失，愚痴障碍你的解脱，那所以你必须要让你心定，让你生慧，那不是就是菩提的来源。所以一定走这里。为什么？以现前众生是如此这样的造作种种重烦恼，身心愚痴。好，那我现在就是以这个借着定的方式，如何极静你的心，在这个极静当中显现你的智慧。刺在这里，当然是从拔刺里面让你解脱吧。除此之外，有没有第二法？没有，都是因，都是果的。唯除顿觉人，顿觉人当然是他的根性啊，因缘具足。他有没有一定要顺着什么法？因为他已经等于是最后一步了，其他的次第就是剩下一步，他也没有什么，就是顿，马上就成就了啊，这个最后的。那这个顿觉人呢，极大根性者人，他本身不受任何东西的业制的，是。那其实，即便顿觉人有什么问题，顿觉人有没有离开这个准则？顿觉人是这样的顿觉，是因为他之前资粮已具足，以现前来讲叫顿觉。顿觉的时候，他不需依这样的情况。啊，但如果不论，不以现在的角度。论他过去，他过去是不是也是要这样修来的？也是如此啊。并法不随顺，那这些人不随顺的当然不用说了，不随顺法就很难悟入啊。一切诸菩萨及末世众生，常当持此轮，就是说你应当在这些25方便当中啊，试着去调试一个你自己的路来啊，找寻一个你能入手的方法来啊。依佛大悲力，不久证涅槃。好，不久证涅槃的情形是怎么样？这里面有时候我们来讲说，在楞严经里面讲，不立身起，或法生。我们有些人在谈到修行呢，就觉得说，我们把因为大圣在讲圆顿的时候啊，很多人就会觉得说，讲得太玄，讲得太超乎现实。修行一定要是长远劫慢慢修，有没有道理？这也是佛说的。但大圣经典讲那个不立身起或法身，难道是错吗？为什么我在这个地方谈这个问题？第一个，你的证件跟方法恰不恰当，关乎了你到底要多久立或法身。三大二圣起劫代表什么？一个无限加无限加无限的，啊，无限一个就够了，还要三个无限，那不是说一直无下去了？ 无量阿僧祇劫，阿僧祇劫就是无数了，就是无止境的啦。啊，一个无都已经够惨了，还三个无，那不知道无到哪里去了。那请问，有谁绑着你？好，你做梦可以做好几小时，也可以因为有一个突然的大声响，你就醒来。如果没有东西来干扰你，触发你醒来，是不是你可以做好几小时的梦？但如果有适当的因缘，什么一咬你，是不是就起来？谁说？像比如说，有的人哈、我看到经常有人跟我讲做梦啊，他说哈、他梦中里面被带去哪里啊？做，后来做到最后，时间到了啊，回来了，啊就醒来了。所以他还真的必须要出去，然后要遵照着时间回来，他才醒来。哎，刚好配合的好，就醒来了。啊，因为这个前后，你说那刚刚好，因为他是前中后的。你的业力在这里，所以这个也不好讲清楚，就是哪有那么刚好，回到家就刚好醒来？你以为一个发单一个自信走到那边才刚好回家，不是，它都是前中后，过程当中其实已经隐藏背后的一个东西在支撑，你知道吗？要没后没有前中，要没有中没有前后，没有前就没有后中，中后其实都是这种情形。这个时候因缘走到哪里，它当中当然有变化，其实也不完全是。你当你觉得有过程的时候，其实每个念头都是前中后前中后在相互支撑，事实上没有前中后，但你的内心里面有前中后的想法，有前中后的这种想法。所以因缘该成熟的时候，他这时候他现在不是定命论的意思，而是说你怎么会刚刚好，其实没有刚刚好，是你的因缘刚好在这里成熟。因这个东西不是巧合的，而是因缘具足的。这个因缘具足刚好你的身心也即将醒来，这种东西也参与你的做梦的某个因素，所以这个参与到你的梦的时候，你的梦也会往这边收缩，到最后就刚好醒来。啊，你会讲说啊，那都要好，当然嘛都要好，因为你有困了醒百夜，你的困七八点钟那么好起来，那这个时候身心也的那种生理现象也在动了，这个动的影响你做梦的，然后这个东西合到时候一醒刚好你也起来。其实不是说刚好了，其实叫因缘具足了。好，我们现在这个情形也是一样啊。好，我们在修的过程里面有很多东西啊，我们如何让你快速的成就？这个快速成就最主要你要知道是掌握要领。因为你要知道，从来像我刚才讲，就像比如说我们在梦中里面，吃了很多瓜子，是不是一定要把瓜子扫干净你才能醒来？不用吧。但有的人执着，就会一定把它弄完了，弄得很疲倦了才醒来。好，甚至有的人瓜子扫完了还是没完啊。就像说我在梦中里面梦到我病了关。那你就想说关了五年才能出来啊，就梦到说啊，今天是第四年的第五年最后一天，然后梦的时候要出来的时候，发觉一出来又被抓啊。那这是你的梦啊，一个啊，那你照理来讲应该第五年关完应该就可以出来，可是你的梦境里面有一种委屈，就是说为什么我往的又被冤枉又被抓进去，因为你现在是有这种背后的因素起成了梦境，那并不是如你想的，就是说你把事情处理完就能完。好，你以为你好好修戒定慧就能结束，不是，所有问题还是你醒来吧。所以你如果了解这一点，如果你掌握到修行的最核心道理，是不是就能不利生起或法生？因为生起是时间相，但时间相是一个颠倒相，所以时间本来就不是实质相。那为什么时间又有意义？因为你执着它，所以有意义。可是如果你能掌握到适当的方法，是不是能跳出时间的束缚？那一个烦恼是不是以烦恼切在世俗地里面有众多浓厚的烦恼绑住你？可是实际上有没有真正的烦恼绑住你？也没有。 就是说我们常讲千年的案点个火柴案都不见了，但如果你不点火柴那案就永远一直按下去，是不是？假如你现在按，你想尽办法让这案去掉，你在一个地下室里面，你有办法就引光进去，如果没有的话，你能把这个案去掉，今天抓一块案，明天抓一块案，看我想尽办法立三大阿僧祇劫，把这一间地下室的案全部把它抓光以后，它就亮了，不会亮啊。但是哎呦，我抓了好几年，我抓了无数劫，你看这个案真难处，笨啊，你就要打开灯就没了，这个不利生起祸患。重点在哪里？有没有因缘得缘？对，我知道你怎么，因为那个因缘不同啊，不搭调啊，所以你精勤的修学会不会就一定有感应？谁说精勤修学一定要感应？精勤修学是感应其中的一个因素，可是光精勤是不是一定要感应？要精勤波罗蜜啊，精进波罗蜜，也就是必须要怎么样？有智慧的精进。有智慧的精进才能感应啊。所以假如你能真正的精进而是相应智慧的时候，真正把你那个本来没束缚而妄想为束缚的束缚给打掉的时候，你不是当下正法身吗？为什么你能当下？因为你本来就没被绑着啊。你梦中里面在系绳子，我被绑得好像，哎呦，我这个那么粗，那系到哪时候？我这绳子把我困上，不用了，你不用系，本来也没人绑着你，是你在做梦的时候才被绑着的。你醒来的时候，哦，原来没有啊，本来就没有啊，是这样。所以要因在哪里？所以说为什么他要这开出众多方便，但必须依缘觉的之间而入。这时候在众多方便里面随顺调伏你的执着，你看你这个执着跟一般执着已经不一样了。像我们现在也都不知道，我们也都问，我们都还没证得圆满，但我们还没证得圆满，我们开始知道说，像比如说我执着我时有烦恼来帮助我，和我知道说我现在有烦恼，但我知道烦恼是来自于我的妄想，哎，不一样哦。好，这个人让我很讨厌，所以我应该如何？现在我知道说这个人让我很讨厌，其实最主要是跟我有关。好，我可以在某方面处理这个东西，可是我最重要是要改变我的心。那哇，这个世间好污浊，我们应该怎么去转化这个世间？对，我们一以转化这个世间，其实是借着转化世间转化我们的心，转化我们的心才真正转化世间。结果众生不知道，你不只转心在转境，所以像现在里面各有立场，你批评我批评你，每个人都是忠公，就是对于国家很尽忠，对于这个族群很尽忠，结果都是这些很尽忠的人才制造世界的混乱，不是吗？我们台湾如果把一些政治人物就把它请他们去种菜的话，台湾就好了，不是吗？那当然我不是一味要批评政治，只是说就大概的啦，不是要否定政治人物的哈。但其实台湾现在最大乱象不是政治嘛，所以我之前不是讲嘛，有一次我到一个寺庙，那个寺庙因为每次选举完那个旗帜都乱丢嘛，他们就把他们拿来就插在那个菜园嘛，那菜园只要那个旗帜里面有人像的鸟比较不会来，光吃的不行，有人像啪啪啪回来鸟都不会来。那时候因为我去那边讲课，我就下课没事我就走一走，我就说你突发异想，突发异想，如果我们把现在台湾的那种各政党的人就把他请到去那个菜园站着赶鸟的话，台湾就太平了，就请他们去赶鸟，这样就好，他们不用做什么事哦。我们自己做，我们平常就很守法，他们去赶鸟，他们站在菜园边，就鸟来去去去，这样就好了。哎，那台湾就太平了。为什么？大家都认为他做对的事情，但你不如诸法思想， 所以你用你的看法去压制另外一个对，你都站在你说，你都认为你是正义边，往往到最后都是认为正义的人所造的问题更大，因为他理直气壮，但他看错啊，他看错，是不是？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净化这个世间？其实是借着净化世间，净化你的心，净化你的心理之后才净化世间，是心净国土净，不是国土净心净，是这样啊。所以说了解这个道理，我们可以是不是很不久证涅槃？你不要畏惧证涅槃好久，其实你应该你负责好你的工作，你务必时时关照你的颠倒在哪里，了解佛法，了解你的颠倒在哪里，处处以法来消融你那个颠倒，你就不久证涅槃。你这一个路不走，你在求涅槃，那是颠倒心，那是贪心，那个不实际的。好，我们接着。于是净诸业障菩萨在大众中即从坐起，顶礼佛祖，右绕三匝，长跪叉手而白佛言：大悲世尊，为我等辈广说如是不思议事，一切如来因地形象，令诸大众得未曾有，睹见调御啊，睹见调御，立恒河沙劫，勤苦精戒，一切功用，犹如一念，一念一切念。为什么？你一切如来因地法行，令诸大众得未曾有，来体会到，体会到什么？调御力很好，调御就是调整身心嘛。好，修行人是不是这样？修行人那一路上精勤修学啊，调御烦恼啊，好，力恒河沙劫啊，恒沙劫，勤苦境界，哇呀，一切境界，一切功用，如何用功？犹如一念，犹如一念的意思啊，其实有很多的道理。也就是说，所有总摄诸功德法，在当时一念能了然。就是就好像说，你跟我讲了好多好多好多，我终于懂了。一句话，我终于懂了，我终于一切的各个差别的为什么？外行人看什么？看热闹，内行人看门道。你看的门道，你就知道说啊、哦，原来是如此。原来所有的变化、差别、修行的总原则都怎么样？犹如一念，当下摄受一切种子，懂一切修行的要领。再次建立，为什么？就我讲说，为什么佛要讲众多法门？每一个法门次第次第因缘相生，原来无非缘觉。为什么有二十五轮？有这个声摩他，有三摩波提，有禅那？为什么这些缘觉？仅此一念，总摄诸法，三世十方一切功德，仅此一念。法体也是如此，法体依即一切，一念摄一切念。但这里也可以讲说，依此一念对一切所修的种种差别的无尽法门，仅此一念绝了了。我知道所有修行原理，即便你跟我讲某些法门我没听过，我也可以为你抉择，此一法门佛必因种种什么样的因缘建立的。所以像我们现在也知道为什么要想净土法门，为什么要想净土法门啊？如果我没有净土的那种关照，因为净土观察世间，所以我们会观察无常苦空。我们要观察佛的功德又不清楚，那我们就以希望净土为所缘，让你在观察往生经用净土的时候能看到佛法功德，又能看到无常苦空。我建立净土法门其实成就的是什么？对世间无常苦空的观察，从你解脱自在的空无相无厌的解脱境界里面成就涅槃功德，那转个向，那不就是净土法门，就是净土法门。那不讲净土法门可不可以？没关系， 调整调整一下，依于圆觉大圆觉所产生出来的善巧，依此因缘，我先让你入人天道，或入解脱道，或入声闻道，亦可以。为了你如是因缘，本一切法平等，但众生起这种分别，菩萨无心，以众生心为心，为你说种种一切法，但种种一切法皆入缘觉。所以我能一念间总摄一切法，是不是这样？好，因为有些第一次听啊，如果有顺着前面会比较清楚，不过有机会你们自己再听听过之前所说的啊。好，我们今天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